一般人认为这个画很美，红色的，这个都有，那个有，这地理说地理啊，你看这个要空观把它看空，这个要假观把它看假了，然后空和假在一起，非空非假，非空非有，叫中道的看法，叫中观，叫总观，叫中观，这叫一心三观。这三种看法都是你一个眼光，一个心理的体会、观察、了解，所以这个叫一心三观。空观就是观音菩萨观，空观、假观、中观，三个看法，三个心理就是空、假、中。然后呢，看那个对象，我们给他分析那个道理，起三个名字，叫真地理、熟地理、中地理。另外呢，唯识家还有一种看法，诸法三自性。你看看，我们现在先从这里看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就是因缘，就是靠因缘生，靠他呀，依他起自性，靠因缘。比方讲，人家就是用这三个东西来比方。先看看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绳子，有一条绳子，绳子大家一看就知道，可是一般人这个不知道，小孩不知道，就看绳子就绳子，我们用不合适的思考拿过来也就是绳子了，可是仔细一看，绳子是一他起性，他就代表因缘，原来他是不是绳子，世界上没有天地间就生绳子，自能生出马，马在这摆着，你不能看见马绳子，那是神经不正常。把马呀一拿来用机器，或者用手一戳，一条马、两条马、三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都可以，一拧一起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变成这个绳子。这个绳子是依他起性啊，是用马靠手或者靠机器。靠业缘需要叫他坚固绑东西，所以才做这个马。马是什么？一他起，你怎么起？第一个是要靠马原料，第二个得靠要手工原料，完了这个一合合，原料跟手工一合合就变条绳子，变条绳子这个你就不要管，暂时完了你自己大家看习惯，这是他绳子，忘记他那个马了。然后呢，就像我们看房子，忘记了阿妈头、贴金、玻璃、那个不锈钢门什么，都忘记了那个房子。相关精神，你不能说我到那阿妈头去了，阿妈头和那个铁架是架起来的，这个铁金，你不能这么讲。忘记了，今天一讲可不是的，这里还有贴金，那里还有什么？要不讲的话，这是个房子，忘记了，啊，这是熟视无睹了，煮饭煮熟了。近似人事，有无的无，堵就是木字旁加字，看长了看不见了，反而变成绳子，绳子是一他起行，靠原料靠手工，这个不要紧，众生制造，制造的轻人，轻的人呢就是制造，他是麻一定不错了，他就当绳子看，这就迷一点了。然后更迷啊，这一个比方，好像晚上走路有一个绳子在马路，这个电灯不太清楚，路灯走一个暗巷，或者是没有灯，或者骑摩托车，或者脚走路，或者用脚刹车踹到那个绳子，哎呀一下子跳一跳，尤其在山里头，我住山14年，住了好几个山，赶快一跳赶快跑，恐怕他是绳子，拿手电筒一看，恐怕他是条蛇，结果是绳子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也看宇宙间的万事万物，一切的东西，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是麻了，好像看到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，几乎都拿他当蛇了。有一句话，中国人呢有一个故事，杯弓蛇影，两个好朋友，我把这个朋友请来了，坐这上，我坐这里，坐这两个就喝酒吃饭，越谈越投机，谈得非常的快乐，无话不说，从内心的话，两个好朋友无话不谈，谈来谈去喝醉了。喝醉了再一看，你不对呀，我的杯子头里有一条蛇，杯子里头酒里头有一条蛇，有一蛇吧， 后来我说你喝完是不是蛇，大概蛇，就有点怀疑，有点疑心，疑心就回家了，喝完了回家了，回家干了，这人有一点病，曾经这个疑心大，我在他家喝酒，回家跟他太太讲，好像他背着这会儿那背着有一条小蛇，说那你得不到了，这不不好意思嘛，我现在不会再不坏，拿回来的我就把它喝了，成天在这怀疑，疑心生暗鬼，慢慢慢慢就瘦了，就有病了，成天因为他喝了毒蛇的那个药里，这就病病了很久。这个太太啊，夫妻俩感觉，哎呀，张三李四这里不够朋友，我要我怎么的是有意的害我们，是无意来不知道，我们也没有得知他没有什么过节，是不是他太太在厨房夜夜酒的时候粗心大意，有个蜈蚣怀里个蛇就拿来给倒去吃了，你们怀疑就是瘦瘦了，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地的，还到他家去探望，老李啊你最近怎么这么瘦了，一回不一回，我看你不对呀，是吧，我也感觉就不对，你们问过几天再去一看更瘦，他太太讲，哎呀张先生你要不问我也不好讲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今天那一天到你那吃饭，你请他喝酒，是不是你太太一时大意，你们厨房怎么的，那时候以前没有这房子，古代这个房子好像那个原住民似的，是不是有一条蛇呀掉在酒里去，那个酒给我先生喝着感觉中毒了，所以回来黄皮拉手一天天完了，这些要不会，我太太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呢，我们也无时无刻我会对这个李大哥能下这个毒手吗，就回去了，回去他也纳闷，曾经想是怎么搞的，跟他太太就讲，他太太说没有什么事，那酒喝好也不是你那个剩的酒了，我们用盐喝了也没有事，你喝了不对，一定是有点什么事，哎回家那么一走一看，墙壁上挂一条挂这么一个弓，挂这么一个东西，挂这么一个弓啊，没有箭，没有那个石，挂弓着，哎呀，叫他太太把背绳一摆，哦，这个弓的影子正好照他身上，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做点酒菜，还原来原位置摆好，把他那个朋友请来，他说我们家的哈，今天又有点饭菜，啊，又有点这个好这个东西吃。我们家你大嫂啊对您还很关心，还要请你到我们家再好好这个聊一聊，聊一聊还有几个朋友嘛，到这个见，哎呀我这咋就算了，我在你喝酒搞成这个样我还去，他不要紧嘛，你去也得死，你不去也死嘛，啊，我们在做最后人等于是告别才来走吧，连拉带扯的不好意思去了，还要在桌子上他就在坐，坐这回就要消息了，这么一倒酒大家说那就干干啊，他先看见一看，好啊，好朋友好朋友，你还怕我死的慢，前天就中毒了，今天你又这么下毒，一看大家说的张先生你看看，一看这个弓兵一拿那个蛇没有了，再一挂上一个蛇，这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一明白病马上就好了，一天天怕就好了，杯弓蛇影，我们这个众生，我们大家看宇宙万事万物，你不要你，我这眼睛不说呀，我老人都不用近视镜也不是花镜，你再好的眼，世界上你是错误，你看的都是假的，没有一件事真实的，我们都拿着当蛇了，忘记了那是绳子，你就认识它是绳子也不行，也不知道它什么，我们顶聪明的人看绳子，糊涂虫看蛇呀，我们现在不要定为自己很干什么，明明是讨债的那个儿子，我这孩子长得看都考第一名，考高中考上，考大学第一名，出国留校，你看这个培养差不多了，花了几百万，一下子出车祸坏什么死了，就是说讨债讨够了，讨完了下来你不欠我，我走了，你还为他哭啊，一边就干什么就难过，想起这一辈子，为什么他讨债，你就是看蛇呀，你连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他是讨债鬼，你何必哭他呢，你还完了，这是举个例子啊，什么事夫妻也是，这我不能讲啊，你是光杆一个，所以你愿意干嘛，好像我破坏感情了，仔细一分析啊，没有什么爱不爱的问题，讲个故事，讲个故事，这也是那个什么上佛教的书上有这么一个人，有这一个老先生名字我忘了，我们自豪给他叫张三， 这个人呢有一个太太，很贤惠，夫妻两个还是很有钱的人，家财越大，嫁给他了啊，非常的温柔，非常的父丈父子的和睦，生几个小孩啊照顾得很好，对于公婆也很孝顺，所有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不夸奖，哎呀老张啊你命真好，你还大嫂，这是贤妻良母啊，都羡慕的不得了，羡慕很好。很好的那个村庄啊，西边啊有个小山，就像我家乡西边有个山，山底下有一个破庙，几百年的都也没修，那个菩萨佛不知道泥巴做的也都毁灭差不多了，那里头窗户门也都叫那穷人拿去烧火了。有一天这个主人呢没有事儿散步，到那个村庄乡下看一看，春天一看那庙里有个和尚，有个出家也破破烂烂的穿的，很穷苦还闹病，他一看他那是个善良人呢，也信佛教，他说师傅啊你从哪里来的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你老人家这里还有出家人，你们几位在这？他说就我一个。来多久了？我来了两三年了。那你生活怎么办？还不是讨一点讨的。哎呀你这个地方也没有照顾啊，也没有什么的，你这窗户是没有，这冬天很冷啊。他说可不是。哎呀师父这是我们惭愧，我这个三宝弟子你看就不知道你来受这苦，好了从今天起师父你不要出去讨饭，冬天我把棉被给你送来，我把灶炕给你修理，东北北方那个董老师懂的，底下烧火烧炕叫你暖暖的，就照顾他，天天送饭菜。有的这个大傻瓜穷和尚，你看天天鼻子巴巴都干什么，天天充满照顾他，照顾他三年，这个人养得胖胖的，病也好了，服装才给换了，冬天有棉被，照顾很好。大觉寺一坐下，我跟他讲几句话，他讲的怪，他师傅你有什么指教？我到这多久了？你意思我三年了，三年呐，我这三年欠你很多。哎，师傅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？弟子应该。啊不，你这么这个三宝弟子像你这么照顾我呀，也不是你啊，我还这又长又捂的又生疮又臭又长的，你还也不讨厌我，你把病也给我治好了，叫我山餐吃的很饱，冬天又给我烧火又干什么，你有钱你能这样虚心下去，你很了不起啊，我非常感谢你啊，不过大恩不言报不言谢，我呀姻缘到了我也要走了，这个地方我不能再住了。说师傅你不能走，我还就是过来将来病养好了给我们这个看寺啊讲法，不行，一年到了，不过我临走了我回报你只有几句话没有别的。他什么事师傅你老人家指教，他就讲了你可要注意，你呀今年几岁了？高寿了？我现在四十多岁，你60岁大寿，你本来有80岁的寿命，可是你60岁那年有个大坎呐、啊。他说怎么一个坎呢？就是一个大波折。他说你不死也扒一层皮，恐怕你难逃啊，难逃这个什么？他说师父你这个尽量的这个告诉我。他说我有个条件，告诉你以后，你从今天起终身永远不能泄露，你可不能告诉别人。一泄露，我告诉你的话就不灵了。你就难逃这个大劫，你要终身保密你还可能过去。他什么事？你60岁那年要注意，你过生日庆寿，儿子也都发达飞黄腾达，也很孝顺，亲戚朋友来给你贺寿，那一天晚上你可注意，你恐怕你命不保。他说我会有什么灾难？你太太可要杀你啊。他说还是不是太可笑了，老太太哪不知道很贤惠，来了也看看你，您来就看见了，很善良的，受菩萨戒，吃长斋。哎，他说你前生的冤家呀，今生来了就是在你身边，叫你好感防不胜防，你没有戒备心，来讨你的命债。哎，不，他说这么好不好？出家也不打妄语，你对我好几年有恩，难道我走了还跟你说笑话吗？我不是叫你回家杀你太太。你要知道那天晚上你要过去了，你要防范一辈子没有事，可不能讲出去。我顾望言的，你顾望听着好不好呢？他说好吧，那师傅。他说那我怎么办呢？他那天晚上你生活一切照旧， 到又可是造酒啊，你弄一个假人，等你太太熟睡了以后，弄个假人盖上被，让你太太旁边的同床共枕的一个大床，你就做一个假的面具到枕头上，里边多盖点被盖上，你再躲在暗处，你看你那太太那天晚上会出来下你的手，下你手以后，你赶快把那东西收拾了埋起来，埋以后你再回来睡觉，第二天早晨要无其事，千万不能讲，从那开始一直到死八十岁你都不要讲，你要讲还有20年你还脱不掉。他一听这个和尚也很慈悲很有修养，我对他又这么照顾，他对我们感情又很好，他也不会骗我，可是这个事不合理呀，我太太这么贤惠，怎么无冤无仇的，从来也没有吵过架呀。好了，这么一讲好吧，就算老和尚说的真，我记得脑子里，老和尚第二天就走了，第二天一来没有了，留个纸条，切记切记，四个字走了。走了以后这人成天过去，这怎么能呢，这是笑话，这怎么搞的呢，这个难道他有神通，成天这么怀疑，怀疑来怀疑，转眼之间光阴似箭一跃无所呀，转眼之间20年看电视剧20年后出现了，一下子20年后一下子到那时候，哎，这是60岁，正好中秋节，又过中秋节，又是60岁，亲戚朋友儿子孝顺，非给他爸爸我问他说要摆寿60大寿什么的，太太也这么说，哎呀你就听着孩子话嘛，你这孩子有这份孝心还不好吗，啊，这么的鸡鸭鱼肉这就来了，招待客人，第二天打了帽子，又谁又打的，完了大家都在那亲朋都在这恭贺他，他也拿着酒每个桌去回敬一下，回敬一下，等这个酒饭都吃完了，大家都散了，这都收拾完了，蔬菜馆的老板也走了，晚上往这一坐，赏月饼他们吃，赶着吃月饼，赶着喝茶，哦，忽然间想起来了，那个老和尚告诉我60岁这个过生日这天我有生命的危险，我不能不防，告诉他太太你先坐着啊，我到后边有点事儿，怎么办呢，怎么就个你想，有的葫芦大陆有的葫芦劈开，这个我们北方有，把里边挖掉晒干了就叫瓢，摆到水缸里还不沉，那太好了，铁做的他就沉着摆着，摆着还不沉，像个船似的歪水，那个葫芦长大的找一个银头一样的大小，不要劈开，拿笔赶快画上两个眼睛两个眉毛鼻子嘴，一画上赶快摆在枕头上，枕到枕头好像睡觉似的，准备好，准备好了以后他里边杀猪宰羊的里边摆的重些，摆到后边了，不要再太小心，两个人他再回到这里头，他太太你到哪去，今天吃多了有点肚子不好啊，怪不得你跑出这个这么久，他不敢讲，老哥告诉他不想讲，我是睡觉了，睡觉了大家也撇了呼呼一睡，他不敢睡，一门注意他太太推一下子，你干什么推我干什么，就累这个样子，哎，再过10分钟我再推，没有动静了，哎，我怎么喊你不行，怎么喊不行，这回一看10点到了，他睡着了，赶快起来把那个别的被拿着摆到里边，像个人似的，外边还盖了个被，把那个葫芦已经画好了摆在那，他一看往哪躲呢，往那个东北的柜，好像那个北方柜，好像是棺材似的，躲在那个后边，离墙还有什么，躲在那趴着上，就在那看，看一看，大概还有过了半个钟头，那中秋节的月亮很亮啊，上边窗户都开着呢，里边照的很清楚啊，那太太古代的头发都卸妆都很长，一呀他就起来，披头纱往下跪着，马上起来不由分说就往厨房跑。那个大的铁菜刀拿过来就露那胡子，我操，咔咔就两刀，刀一甩，上床睡觉，要不起死。哎呀，他一看这老和尚说的呀，他说我要真再早睡着不完了吗？赶快把这东西整理一下子，那也没有塑料袋，用什么装我就不知道了。装好了以后送到那个后边花园山坡下边埋起来，把雪擦的干干，注血，把那个被拿掉，他一倒睡着了。撞碎，在第二天都起来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考虑嘛？昨天中介也又是你过生，我正做个噩梦。”他说：“听不见。”哎，我说你说话你听不听？ 有什么话吃饭的呀，大家都儿女都坐着吃饭。我跟二个孩子，我昨天晚上这次老了不着觉，昨天做的梦，大家说他是丈夫啊，心里明白，他说干吃了，做什么梦你说一说，大家听一听，都是在这里的，撞这个药无其事一样，不能啊，你做什么梦啊，我就知道要做梦，就惨了，做梦干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要把你杀了？我拿刀就把你砍了好几刀，做这么一个梦，哎呀，把我吓一跳，我醒了，我以为你真死了，我一看你还好好在上。他丈夫讲，哎呀，你看你这胡闹不胡扯，那是梦啊，那并不是是做梦的，有什么的，不要拿着刀说吃饭吃饭。过去了，过去这个人呐，从这么想，哎呀，老和尚这个师傅救我命，不要完了，你想吃这个。好了，又过了几年，过了两三年，又给他庆祝，一喝酒一干什么的，儿女都大了，都结婚，都有孙子了。爸，你来怎么的呀？身体好，活这么大年了，你还健康。我们这是我们大家的，不是这么说。亲戚朋友也这么讲，他拿着酒，刚要半喝不喝就放下。哎，你们知道什么？哎，你们还给我恭喜啊？你们要知道啊，我鬼门关里逃出来的，他喝的半醉不醉了。完了，讲出来了啊！说爸爸怎么鬼门关里逃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说那个三下那个老和尚，你忘记了成天我跟他说三年半，那个师傅告诉我他救了我命，他怎么救了命？他把这个和尚讲的事情都讲出来，他站在旁边不要听那和尚乱讲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是那难道你还怕我杀你啊？他说是啊。这孩子们一讲说，哎呀爸，你这个开玩笑，这么老你乱扯吗？简直，妈妈怎么是在这里那个蚂蚁吃伤的，蚂蚁都舍不得杀。好的，这一说不要紧，我们讲为师八十天的阿赖耶识，那里像个仓库啊，那里这个过去你杀我，我今天杀你，过去你杀我的恨怨心藏到那里头了，藏到那里他要发芽，到时机时候成熟，他会要起现行，现在的现行住行，我不是讲了吗？种子现行受行，他会起现行。他已经做梦这么傻了，那个动作已经完了，那个问题解除了。好，这回他一说，他知道哦，我还没杀他，好像仗还没了呢。哎呀，是的，种子复活了。这个东西我们也按耐不住啊，想不作用也没有办法。完了，说完也就算了，又睡觉。你睡觉不要紧的。这个老先生也没防范呢，太太知道这个事儿了，心里更黑了，他也不会要杀他，可是八十天中前因后果成熟了，这个力量又鼓动他晚上做梦，他又去拿刀，这回又砍了好几刀，是真砍了，砍完了以后就睡着了，第二天哎呀满告诉你孩子赶快来，你爸爸怎么一看倒在，他也在这哭也没办法，哎，昨天我又做梦怎么杀他，这就是为师的这个道理啊，这个就是刚才要讲的，讲的是没离题呀，这个就是第八阿赖耶识，我们里头打扫不干净，我们那是第八阿赖耶识没转成大圆镜子，我们始终把那马看成绳子，把绳子就看成蛇，我们不知道忘记了没有蛇那是绳子，更没有绳子根本那就是马，所以这个就惦记这一塌起现，因缘说生法是绳子，靠手工靠麻原料，我们指导的过度变普遍的计较，在脑筋在那怀疑，在那摸索，在那迷惑，指导这种个性就变成绳，把绳子指导了，不但对绳子指导是蛇，天地间一切东西假的都当真的都是指导，我们就在这里生活，惦记自性一塌起现，聪明人知道这没有蛇，这是绳子，可是不修道永远不知道是还有吗，这叫一塌起性，遍计之性，不但这一个问题，所有的我们这一生所几十年活起来都因为是实际的东西，我们都是等于绳子看成蛇了，不知道它是绳子，我们更没有办法知道什么，这叫原成实质性，原成实就是它原来的本来面目啊，本来面目当马讲，马也不是原成实性了，原成实性是谁？是我们的佛性自性，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性净明体呀、啊，是我们那一念三千那一念心呐、啊，是我们的心呐、啊，心不长不短不辣不甜不酸不甜， 不饱不厚，不轻不重，看它没有色，听它没有声，尝它没有味，摸它摸不着。可是你到处都是它，到处也都找不着它。这种东西主宰我们，我们能说能笑，能胡思乱想，能杀人放火，能修道，能做 好坏，完全是妄念。把这妄念要去除了，就露出他这个幕后那个主使者了，那就是我们的真，那就勉强讲了，就是灵性那种味道了，勉强管它叫灵性了。那个东西才是我们，那个叫一切的材料，那就好像那麻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麻，没有绳子，更怀疑不到蛇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不会出来人、事物、山和大地都不会出来。因为这个心灵里头，这个心灵了迷惑了，就叫第八阿赖耶识。第八阿赖耶识，因为我们一生生世世在这眼耳鼻的身一动作造业，所以造这个业都装在这个仓库第八阿赖耶识。哪个因缘成熟了就出现，所以说业果相续，那个念想众生相续，我们演员世界相续是舞台。有舞台有演员就要演剧啊，演的剧就有效果，善恶的是非的效果，那叫业果相续，造业的因果，业果相续，三种相续永远不断。为什么不断？谁在那主宰？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这个楞严经讲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从那个真如迷失了，本来是真如，真如是不生不灭的，它随缘了就生灭了，就成了妄念了。妄念成生灭，心真如不变迁。我们这个做麻做绳子好，做沙发做什么，它也不变，它也是麻。形象上变，作用上变，名称上变，它是原来的材料，变成一个猴子，变成一个人，它也是麻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真如不会生灭，可是它随缘。随缘就是依他，随一切缘就是随着因缘依他起性。可是大家要看一看，都讲个无字，这用命时间了，超过时间了。这个叫遍地子无性，遍地无性，依他起也无性，那这些无性，蛇无性，没有蛇呀，这是绳子，没有蛇。所以这个遍地子性不可得，不存在啊，我们要明白的话。然后一插起也无性，世界上没有绳子，没有麻，没有加工，它哪来的绳子？蛇不存在，绳子也不存在，麻也不存在。为什么麻不存在？没有我们的心，宇宙山河大地什么都不出现，麻还有麻。三无性，这就诸法三自性上边底下这一段叫诸法三无性，什么都不存在，三种都无自性，空啊，空假非空，非假一空一假，这就是种。你看任何一个事物都要有这三个道理，你要都要有这种三种思想三种眼光，你把这个世界上才能看清楚。只好讲到这里头，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啊，不是我要进度慢，因为这个不好懂，我不得不慢。那个第二组那个事情没讲，第二组是怎么的？他是神光会客去见达摩导师，这是第一组。三组圣忏，四组道信，五组弘忍，六组慧能。六组以后得到的有四十三品，看那个什么六组坛经那个原文呐，最后边那就有，最后有呢就是有四十三品，好像有两三个居士，有一个当官的当刺史，还有一个外号叫顺菩萨的一个居士，还有一个有三名，剩下都是出家人得到了。可是不穿这个袈裟呀和这钵，为什么呢？大家都要当布施，就那么一件，释迦牟尼佛交给满明菩萨了，交给阿难尊者一点点传，传到第十二八二十八位菩提达摩，就是达摩大师带到中国来了，时机成熟了。带来以后啊，就传给二组，一边传，一传呢一边争，大家争。我没得到，没大彻大悟。这个人得到了大彻大悟了，应该给他，那边传法令给他了，我就要争，甚至都要害死他。所以啊，达摩大师早就看到了这一步，就有交代。哎，所以他就有预言， 这个东西不要向下传，只要传法传邪，水就不能成主了。到底谁是七主不知道，要说七主那四十多个人，后来八主九主都没有了，一贯道了，他给安上很多的主事。我们现在回头讲二那个山主圣忏，圣忏那个忏字写法很多，我记得是灿烂的光华，光华灿烂。有人说怎么写，这么写，这个不念个忏了。还有一个不是什么字儿啊，圣忏，这就听说有慧可大师大彻大悟得到了。他参学了很久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也不开悟，看看吧，去找那个慧可大师。慧可呢，要请慧可大师啊，这个什么，给指点。慧可就是神光，去找他，找他呢，大家一集合，每天早晚呢，禅宗不讲经。讲法那不叫讲法，讲开示也不叫讲开示。他就在那一讲，他就有人有提出问题的呢，这个人就出来了，就是有问题来提出。这个二祖神广大师啊，就问他有什么问题，他就讲了。这个讲法两种，这是忏悔的忏，这个写起来很麻烦，所以这个忏好。和尚，和尚啊，我们走到马路一看，是个男的出家人。哦，那个和尚，一个和尚，一看是女的，就尼姑。这个和尚甚至在佛教里不是代表出家人，男众都是和尚。这个得良高有德呀，第一个得良高有德，第二个道德好，年龄也大，出家也很久了，还不行，还要智慧学识，对法的佛法的道理要比别人高明，不是人不能大彻大悟，至少在文字上还有什么，所以那才叫和尚。传戒因为他高我在上，他代表释迦牟尼佛一脉相传，传到他了，他在我在他那个庙上，或者请这个和尚，我在这个庙，他因为他自个儿不够，到别的庙请一个大和尚来，年高有德来传戒，那叫德戒和尚。他这个和尚像主使都有资格叫和尚，我们一般人不配做和尚，顶多法师、大法师称和尚，然后再一步再和尚，和尚我说大和尚，长老，长老呢跟和尚差不多。这个三祖啊，圣善大师就找慧可神广大师就来了，来了这一问，他说我呀没有别的事。大和尚，我既出家这么些年，也用了一点功，一无是处，什么也没有好的地方，也没有对的地方，叫一无是处。我没有什么成就，我今天到这里来呀、啊，千山万水，请和尚，这个和尚就是这么讲，现在懂了，请和尚为我给我呀忏罪，你把我的罪给我忏悔掉，好像得加持我。好像一种说，一加持我罪就这个没有了。我们大家都说那个罪啊有没有了，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一块饼，成天拜水忏、梁王忏、这个忏、那个忏，念佛、念观音、念阿弥陀佛啊，成天在那拜佛。有人的时候嘛，旁边有人心里不能定，第二点呢有话也不愿意说。就像我住在山里头，我都一人14年，差不多有7、8年是一人住，剩下那几年都是寄人篱下，都在人家庙里，都在山里头。那是一个人忏悔的时候，什么话都可以讲出来，没有什么顾虑，心里有什么话都可以讲。另外啊，也不顾虑那人打搅我呀，怎么从我前面走啊，从后面怎么把椅子碰了怎么的，不用顾虑。自找就是一年，这回呢也是来他求这个二主会这个神广大师忏罪。为什么他心里有怪病？ 大概出家以前后，出家以后没做好，出家以前大概也有问题。也有问题呢，所以他自己因为道行不够，找慧王大师叫他三言两语把他罪给他忏悔过，所以请和尚为我忏罪。这个二主啊，就像菩提达摩大师跟他讲话一样，将信来为汝庵，这个他将罪来为汝忏，你把罪拿来我给你忏悔啊。他一下子也是找不到罪，这个罪是无形无相的，在心里头心里抓不出来，也没在头上，也没在前面，也没在后边。他这么一想怪了，他知道初主对二主讲了密心了不可得，连心都没有，这个罪用什么去造呢？用这个罪要是摆到哪里，哪有个仓库摆罪呢？他一想，哦，急得满头大汗，答不出来。怀念也就好这么答了，密罪了不可得呀，我找罪也找不着，这个罪呀，也不是在口袋里头，也不是在心里头，也不是在哪里头，密罪了不可得，我找罪找不到。这个二主也就像达摩大师对待他一样，为汝忏罪经，把你罪已经忏悔完了，他也大彻大悟。可是我们不行，我们老实讲不行啊，就他一说我就罪就没有危险了，说不定还要下地狱，不行。我们要是那叫直下承担，不敢拿起来，不敢跳起来，我不敢，不行，拿不动，那就完了。为什么这两个故事啊，就是这样，我们造罪，我们的佛心，真正的心，妙明真心，性净明体，楞严经的话，那个东西无形无相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说它小啊，连个痕迹也没有，比针尖还小，世界上根本空无一物。说它大，整个宇宙太空都在它这里边，装到它这里边去。所以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心的，勉强说这就是真心。真心还会造罪吗？他不会造心罪，就拿那个莲花比方，在罪恶的世界，最浊恶的环境，你造了罪再多的罪，上天堂下地狱也损伤不了他，到火里也烧不了，到水里也淹不死，反正什么地方也不会腐化，也不会烂，那个东西他不会造罪，也不会积德，也不会做好事，也不是做坏事，因为他无始无明，一念妄动，他成了实了，那个不叫真如了，不叫妙明真心性净明体了，他叫实了，他叫阿赖耶识。这个实以后，这个实一动，就是我，有我一个思想，那个我就是第七识，第七识拿第八识当自己。实际第七识跟第八识也是一回事，因为它的作用上呢，要分别清楚，自好讲出来。掌握这个第八阿赖耶识，掌握它不是外边有一把手又把它抓住了，它从它自己来掌握它自己，动那一念，那一念那就是我执，那叫俱生我执。俱生我执，有生就是无明，就是轮回六道以前。跟那个东西那勉强叫生，就是我，换句话说，有你我就有这种思想，就有那个我执，但后来我们现在叫分别我执啊，俱生法执，分别我执，我执法执也是两种说法。现在因为电冰箱衣服桌子都是真的，这个好，这件衣服好，那件衣服不好，这是我的那是他的，分别我执。因为有俱生我执，有我就有对象，就有你，就有他，哎，那就有彼此了。一有彼此就要计较了，一计较就要分别。哎，这个还是自尊业业。我们为什么造罪？因为变成第八阿赖耶识，有我了，有我了就有对象了。这个东西挺讨厌的，说这我字很不好。这个我呀，这是个手啊，这是个戈呀，干戈的戈呀。一个手拿个戈，这叫斗，叫战，这个字叫会意。中国的字有象形谐声了，乱七八糟的，这叫会意。啊，有六种中国字造字的方法，有六种。 秋燕的心就很愁，树叶都落了，秋燕难飞了，晚上夜晚一叫，秋天的心愁。所以说这是会意啊，这个太阳日头这是象形，这也是象形。地平线刚刚出来，元旦的旦，旦就是早晨，这个就不要讲了。这个我这不是好东西，拿这个武器就要跟你斗争，就因为有彼此，一有我了就造业了。谁造业？是第八呀，是第七识，有我以后他就要轮回六道，不论到哪一道都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拿眼耳鼻舌身意去造罪。眼耳鼻舌身这五个东西是工具，谁去驾驶它，这个是第六意识。前面那五个东西啊，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视而不知其味，那就第六意识没用上，用到嘴上他就知道苦辣酸甜，用到眼睛上就知道那个人呢，那个小姐好看不好看，用到耳朵上这句话是骂我是夸奖我，那就糟了。一定配合第六意识，前面那叫五识，自己不能活动，配合第六意识，这叫无惧意识了。你看那电不来，昨天晚上停电停了个十分八分的都不亮了，那个电要到这里来就变成光了，到我这里头来，到太阳柜里去就变成声音了。这两个东西没有作用，一定要有电配合，那电就好像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造罪，然后啊第七识好像那个蜡烛的油，第六识第六意识好像那个苗，没有油它就不能亮，可是不点火有油它也不能亮，要打上第七识发生作用，这个我发生作用一定要利用第六识，在朝中前五识眼耳鼻舌身意，完了造罪，造罪完了到哪去了，白下去了，白到地方二六识，那是个场库。轮回六道，上天下地狱，上天堂是第八了呀，失去呀，他想不去也不行啊，他想做好做善啊都很难的、啊、难以自主啊，完全第七识在那操纵，里边操纵第八识掌握，外边驾驶那些叫第六识，好像那狗就往往咬，就到处去咬人去野后。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说密对了密信了不合得，那个信不是第八呀，也不是第七识，那是迷以前第八阿赖耶识没出现以前，那叫大圆净智，那叫先天地而生，没有天地就是他，天地毁灭了，宇宙毁灭了，他也不会毁灭，因为他无形无相，有形有效就得毁灭，地球也得毁灭，太阳也得毁灭，花也得毁灭，变没相，没有一个东西，我们自己还得叫火烧，火不烧也得烂，土葬什么葬也一点办法没有，所以这些东西造这个罪我们不行，大彻大悟的可以，那是我造的吗？那是第七第八阿赖耶识造的，不是真我，我们不行，因为我们这生活在第七第八阿赖耶识上，我们就利用它，它也操纵我们，我们就在这里活动，我们上天堂下地，我们没有办法呀，微辱唱罪经唱不了，因为我们妄心没打破呀，好像有个船把东西摆着走，这个东西永远跑不掉，要没有这个船，那个东西往哪摆，根本是船没有，那东西也没有，货也没有啊，有船也没有东西摆，有东西也没有地方放，两不可得呀，所以说我们办不到，我们这总有一个心好像一个船，这一切说话呀看人呐、啊、处理问题呀，心里一动所做的事儿都往里装着，永远放不开。第七莫纳斯啊，把这个仓库看得牢牢，铜墙铁壁，所以这个完了，这个仓库里头就这个仓库就轮回六道了，所以啊密罪了不可得呀，那就是第三祖圣善大师知道了，心不可得谁造罪，心不可得罪往哪里摆，谁受报，可是我们真的帮不到。也有人说的第三组圣善大师来了，请和尚为我解缚，让你绑起来了弄绳子，为什么他要问这个话呢，他一想我造的罪这怎么地，财色名食睡，我心里天天在那想，事情也在那做，财色名食赌钱啦女人啦名啦好名好了一天到晚，好贪睡好贪吃， 都站着干什么？都造了很多罪。这个罪好像一个绳子把我绑上，叫罪把我捆住了，我非参不可，非三头六臂不可了。所以他才来了，他害怕，请大和尚，请和尚给我解缚，把我绳子，什么绳子？生死轮回的绳子，迷惑、见佛、死佛、生杀佛、无明佛的绳子给我解开。上天堂下地狱这个果报业障，活业苦这个绳子给我解开。完了，那个二柱就讲了：水芙蓉，这个水哪一位？哪一位先生？谁来了？啊，如就这个你，谁绑你了？他一想，哪有人绑？张三没绑，李四也没绑，完全自己心，这个扣子解不开呀。讲了想力大气呀，那罪也绑不住我呀。他就讲了，无人，就是没有人绑我。完了，二柱就讲了，唯如解缚金，一定给你把这绳子打开，没有东西再绑你了。哦，他欢喜无量，因为他懂了，我们不行，我们还是有人帮。你要是明白以后，你最好谁骂你啊，你也别生气。人啊，也不知道，也无所谓，钱也不贪，什么也不什么，我们都办不到。因为我们这根在这，这个我在这儿，我冷我热，我高兴我不高兴，我要怎么地，人家对我怎么地，我对人家怎么地，问题很多。这就是答复那个上个礼拜啊没答复的那位居士，这就是借这个面答复大家的。另外一个问题啊，这都是禅宗的问题了。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为什么又重复？要知道，讲普门品他们儿时无尽意，不是接从做起。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何尝恭敬而不服言？完了，往下边一边讲，那个还不难，道理还不难，顶多有点故事。前面就是这个题目难，你们能讲普门品？没有普门品，他是观世音，不是普门品。观世音不是普门品，也不算个独立的一个名词，它叫妙法莲华经。